最近啊，高质早苗在中文互联网似乎很火，各大作者都会来点评两句，从而带动了见证赛道的火热。但我有一点比较好奇，大家发的平台基本都是那啥那啥那啥，但高适他压根儿也不用这些平台啊，他也听不到这些呀、啊、那骂出来是给谁听的呢？给自己人听，那目的是什么呢？你说普通老百姓骂两句跟着主旋律发泄下倒也可以理解，但还有一帮人，他们貌似是职业选手，人均国事，似乎每天的工作就是点评世界大事，分析全球局势。前天美国要完，昨天英国衰落，今天日本败犬，张口巴以冲突，闭口俄乌内幕。别的国家呢，我了解不多不妄言，但日本工作生活了十来年，应该还算能说两句。有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难道非要是个厨子才能点评菜的口味吗？我难道非得是国师才能评价国际走势吗？这话似乎没毛病，但就日本而言，我看到很多所谓的博主连五十音图都看不明白，连东京二十三区都说不利索，所以对于日语，这帮人听说读写一个不行，好比瞎子聋子。但对于日本的时政，他们针砭时弊又一个不落，堪比专家。这就好比一个瞎子点评一幅画颜色太艳，有个聋子说这首歌高音太闷，这画面太抽象了。这种信息噪音中永远在赢的情绪之外，我们不妨思考一个真实的问题，那篇骂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名为利，还是为了你耳中永远只充斥赢而听不见其他声音？而在这片喧嚣之外，那些真正让高市早苗支持率创下新高的日本人，他们到底是谁？而如果再追问其内核，我们不妨来聊聊目前日本的基本盘都是哪些人。在网络语境中，基本盘一词带有着强烈的情绪标签，特点鲜明。思想上永远在替国家操心，却丝毫不关心身边的弱势群体，处事上对外极度强势，对内极度温顺，现实中对宏大叙事兴奋，对个人命运迟钝，行动上把忠诚当成表达，把情绪当成逻辑。如果用这个标准，那么在日本这群人有个专属称呼，那都无忧可。那么今天我们尝试为这群人做个画像。首先是年龄上，根据新闻调查，其中50岁以上的群体占比超过 80%， 大多是60后70后。他们成长的年代日本高速发展，赶超英美，仿佛日本就是世界中心。他们从小看到的一切都是生活在一天天变好，于是他们会把这种好当成是政府的馈赠，并认为日本会永远的发展下去，日本会一天比一天好，楼市不断上涨，股市永远新高，薪资年年提升。你和他们说世界大势是交替发展，经济周期有起有落，完全没用，因为他们成长中看到的就是风景这边独好，这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共识。但吊诡的是，等这帮人真正进入社会后，刚好迎面撞上了泡沫破裂，于是在最应该奋斗的年龄与国家经济下行撞了个满怀啊。这样一来，现实里经济下行冰河时代，但曾经的记忆中国家又是一切向好，这两者过于矛盾甚至割裂，他们搞不懂这里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于是他们永远都在怀念以前多好啊，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一定是有坏人，那坏人是谁呢？首先排除政府，毕竟他们成长的时候就是其带领着我们走向世界的巅峰，那既然不是自己人，那肯定就是外人呗。那坏人是谁？是韩国，他们抢占了我们的手机市场，抢占了我们的造船市场，甚至我们当年风靡全球的 J-POP 这些年都成了 K-POP。 是中国，他们有廉价的劳动力，有工程师红利，有轻工业产业群， 甚至这些年他们连重工业也不断突破，甚至互联网都在和美国一起交替创新。于是他们热衷于传播外国的新闻，但必须是不好的新闻。甚至如果有人对外国人友好，对外国一些优秀的地方赞扬，那么一定要群起而攻之。你什么居心？你什么目的？你什么成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一切的苦难都是外国人造成的吗？地域上，很多人以为东京是政治中心，这里的人应该更关心国家大事，但现实恰恰相反。日本的奈都优克大多集中于大阪、名古屋这些中部工业城市，因为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除首都外，经济发达程度通常与政治关注度成反比。简单来说就是，经济越发达的区域，人们的关注度越分散，工作、生活、滑雪、冲浪、温泉、理财，自己的世界里已经够丰富了，政治是很靠后的东西，甚至是一个希望不要来打扰我的东西。而在落后的地区，他们的生活元素要少得多，机会也少得多，地方的阶级固化已经让他们无法相信自我奋斗、勤劳致富这种逻辑，于是他们转而需要相信一个更大的故事，需要一个剥离掉自我奋斗的选项，最好是我躺着不动就能赢的那种。于是就会衍生出，我好不好取决于国家顺不顺，国家强我才强。其实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演，甚至你根本无法责怪他们。听村里的大爷，一辈子连护照都没办啊，但恨韩国、恨美国恨得牙痒痒，你能怪他们吗？不能的，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恨的对象让自己的生活过下去，这个对象必须是韩国、美国，也只能是韩国、美国。而媒体呢，也在这种事上推波助澜。不信你打开日本新闻上看一眼，如果用日语搜索日韩关系，那种新闻几乎不堪入目，毫无逻辑，但最终结论就指向一个，一切责任均在对方。而一旦你有了这个搜索后，算法会进一步给你投喂，并不断加固这种认知，最后形成强烈的三观。而在现实中，你如果试图改变一个人的三观，不亚于挖人祖坟啊，甚至来说，部分人的观念已经达到了信仰级别。这个时候，你如果试图用逻辑和现实来改变他们的信仰，这好比在印度说佛祖，在中东喷真主，怨不得人家做出过激举动，轻则言语咒骂，重则人身威胁。而日本的这一群人，他们自称保守派，但从社会观察角度，他们更像是失落阶层对时代愤怒的一种出口。很多人经历过产业外迁、企业破产、终身雇佣制崩坏，他们的收入连通胀都跑不赢，社会对他们的需要越来越低，而现实越失控，网络越激昂，生活越无力，政治越极端，个人越失败，国家越必须胜利。这种日本独有的生态，叠加社会结构上压抑、封闭、不表露情绪的传统，爆发在网络上，所以就不难看到某些日本论坛的帖子在鼓吹民族化、封闭化、右倾化、极端化，甚至有些人根本分不清国际新闻的真假，他们无法找到源头的一手新闻、一手资料，所获得的信息大多是经过处理后的二手信息、二手情绪、二手观点。但日本不是明明可以随意搜索吗？他们为什么不去看原版的资料，而是沉浸于日本的新闻呢？很简单，因为现实太难了。如果你打开正儿八经的论文、期刊，甚至真正观察身边的群体，很容易就能得出，日本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短缺，医疗财政压力巨大，年轻人普遍低欲望。这些数据冰冷、复杂、难消化。我明明已经在工厂里干了一天，回家了，为什么还要看这些让我糟心的现实呢？所以他们会选择性忽略现实数据，只吸收能让自己精神复苏的内容。这种机制，日本学者有个专用词，认知自我麻醉。但这部分内都有可在日本是主流吗？坦白说，从数字上来看，这部分群体占比极低，甚至不到 5%。 但在传播学领域，反而因为他们的口号统一、情绪饱满，会造成巨量传播，甚至于围观者。因为人类的大脑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对强烈的批评和噪音会有强烈的印象，这就进一步造成了 仿佛他们已经是舆论场上的主流论调。比如你在日本的平台上稍微提到外交、日韩关系、移民问题，他们就会批量涌现，吵得最凶的就是他们，点赞最多的是他们，刷屏最猛的也是他们。但更真实的数据来看，他们从不是日本的主流，真正支撑这个国家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群人，安静、务实、少发声、只关心生活本身的一群日子人。他们不关心见证，不关心外交，甚至不关心谁赢谁输，他们只关心明天几点上班，周末去哪儿玩，这家寿司味道不错，那家温泉下次叫上哥们儿一起泡。他们才是日本的沉默多数，也是日本真正的现实基本盘。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基本盘一词源自于民主政治学，英文为 base， 其通常为某个党派的坚定支持者，也是人数最广泛的群体。翻译成人话就是人数最多、贡献最大、行为最稳定、投票最一致。按这四个标准，日本的现实基本盘非常清晰，他们不是见证青年，也不是情绪老人，而是占人口多数、占税收多数、占劳动者多数的那一群在日本社会真正过日子的人。他们有风险偏好、收入结构、生活负担、地域特性、政治传统、经济心理，甚至连高市早苗支持率的飙升也是这群人共同推出来的结构性结果。下面我们把这个现实基本盘拆开来看。首先我们来聊聊最近风口浪尖的高市内阁支持率。目前很多一句日语都不懂的创作者喜欢把这个当成战斗力排行榜，甚至是民意风向标，但这种观念几乎暴露了他们应该没有在民选社会里生活过的痕迹，因为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这个支持率是咋来的。在日本民调怎么做？很简单，有五大全国报纸朝日、读卖、每日、产经、日本经济进行随机的电话采访，然后通过加权估计。如果你带入现实，就会发现这大概就是突然接到一个疑似骚扰电话的人自称是新闻记者，问你对新任内阁是否支持。看清楚，他问的问题不是你有什么想法，就是一个简单的二元问题，支持还是反对， Yes or No。 那如果你是一个普通民众，上班时接到这种电话，你会说啥？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不就是哦，这是大家新选上来的，那说明大家都觉得不错嘛，那我也随大流说 Yes。 毕竟如果你直接说 No，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那请问你不满的地方在哪儿？这问题对于如今政治参与度极低的素人来说，你怎么聊？你没法聊。难道你要和记者引经据典一番吗？甚至你都没法批评，毕竟人家不是刚上台吗？新政策这玩意儿刚公布，还没有真正看到成果呢。所以你会看到日本基本历任首相刚上台时支持率都不错，比如菅义伟刚上台支持率 70%， 但半年后跌到了 31%， 岸田上台支持率 60%， 一年后跌到了 23%。 为什么？因为政策落地后的成果才是真正决定支持率的变量。所以高市如今支持率暴涨，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日本人大多抱着一种非常典型的态度，你愿意折腾，那我愿意先暂时支持你，但三个月后如果钱包更紧、物价更高、税收更重，那不好意思，你也得下。这种心态才是民选路径中现实基本盘的基本逻辑。而同理，日本的现实基本盘人群画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根据日本国税厅的数据，日本所得税、居民税、社保等公共财政中超过 70% 来自中间收入层，日本 GDP 的 54% 来自民间最终消费，而日本养老金制度中现役劳动力承担了超过 60% 的保费支付。也就是说，日本的社会机器是靠中产在发电。而日本中产最典型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收入不算高，压力不算小，日子不算差。所以你去看今年东京街头的素人政治采访，记者问家庭主妇对政治怎么看，主妇回答，我希望物价尽可能稳定，如果税金能降低就更好了。记者问他们怎么看外交，主妇说， 新闻里那些很吵的事情其实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吧。甚至有记者继续渐进式提问，你觉得邻国关系怎样？主妇拍拍胸口说，新闻好像很吓人，但我连护照都没办，没怎么接触过耶。这些人才是真实的日本，不是论坛里的怨气，也不是见证视频里的国际局势，他们是被生活磨平棱角的一群务实的人，而他们占日本的 80% 以上。而和网络右翼集中在日本中部地区互为镜像的是，东京都市圈人口3700万，约占日本人口的 30%， 经济占比 40%。 而这帮都市圈人口有几个共性：工作忙，节奏快，接触多元文化，不喜欢冲突，不关心政治，只关心我今天几点下班。那么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清晰的日本现实基本盘画像：年龄30到65岁，地区都市圈为主，状态稳定就业，中等收入，心态风险厌恶，秩序优先，动机生活成本大于意识形态，政治敏感点钱、秩序、养老。所以在这幅画像中，你觉得他们会民族右倾吗？他们会猛狼出击吗？甚至有传言说他们要军国复兴，你觉得这个画像的人会吗？2015年，二战胜利70周年，当时日本媒体采访国民是否愿意为国捐躯，一位青年一脸嘲笑地说道，要人家为他而死的国家就让他灭亡好了。此刻夕阳渐落，我坐在东京站前的咖啡馆敲下这段文字，抬头看下窗外，楼下遍布全球各地的人群，日本人、美国人、韩国人、法国人、非洲人、中国人，大家彼此微笑，甚至看到陌生人拍照留念，如果路过会主动点头致意。在全球如此右倾的当下，这篇内容注定有风险，有人聊MAGA，有人聊网络右翼，有人聊基本盘。网络上大家会对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语带讥讽，甚至恶言相向。我想说，在宏大的叙事之外，其实大多数人只是被一种声音牵着走。此刻如果你能看到这里，不妨咱们暂放下键盘上的戾气，就当是骂累了休息会儿，陪我喝完这杯咖啡，咱们下楼去街头饮风，去广场跳舞，回家喝最暖的酒，爱应该爱的人。 Yes I'm lonely city bird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を